再加上什么呢？再加上我们的良心。但是请记得，在心里面能责备我们的只有良心。所以很简单，如果今天良心不责备我们，我们在主面前就可以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稍微说几句就可以。许多时候因为我不明白这件事，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完全无可指责。我这样说吧，你如果读到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，很清楚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应当行在神的光中。那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基督的生命，所以我们的主曾经说过，我是世上的光，若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就要得着什么生命的光。那这个光不要忘记，这个光不是机械的光，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光都是机械的光，但有一种的光是从生命里面发出来的，像萤火虫一样。你看萤火虫那个光啊，是跟它生命有关系，如果它生命越丰富，它那个后面的光呢就越强。所以也是一样的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呢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在光中行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说我们要像保罗一样，我们要活在神我们的父面前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生命是发光的。为什么？如果我们跟从他，我们就要得着生命的光，不光得着生命，而且这个生命是发光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应当行走在神的光中。你只要行走在生命的光中，那因为神就是光，所以我们与神就可以相交，我们就可以活在他的面前，像保罗一样，你看很清楚的。好了，但是我们的光啊，和我们生命的程度成正比的。如果我刚刚得救的话，也许这个生命的光是一烛光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既然是活在行走在一烛光的光里面，那么在这个光里面行走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你自己脸上的污秽了。那因为是一烛光啊，所以呢不是所有的污秽，你其实我们是个罪人，你脸上不知道有多少个污秽，但是呢因为现在是一烛光，所以呢你现在在一万点的污秽里面，你现在看到三点的污秽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根据约翰的话，我们应当认我们自己的罪，然后耶稣基督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在神的光中，主的宝血就洗净了我们的污秽。你看见说现在呢，良心不控告我们了，明白吗？在一烛光底下，良心没有控告我们，你已经完全了。如果这个时候你被主接去的话，你在主面前是完全的。不要忘记，虽然你很幼稚，虽然你的光是一烛光，你是承认三个罪，这个三个点，其实你的罪比这个大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认罪是什么意思？认罪只认你在光里面所看见的罪，不是你去到日记里面去找，你去想，想了半天，想出我到底有什么罪来。我们很认识的一个江弟兄，他在学校里头，那个时候就是找校规啊，找日记啊，看他自己有什么罪。后来他才发现这个不是神的旨意。所以请记得，认罪的范围比我们犯罪的范围大得多了。犯罪也许我们的罪有一万个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因为那个光就一烛光，你认那三罪就好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因着你认罪了，生命就长大了。生命一长大了，现在不是一烛光了，现在是十烛光了。等到十烛光的时候，那你看见说，你现在不是看见三点，你是看见从前所没有看见的什么三十点。所以因着你看见三十点，那你觉得你真是个罪人呢？你没有想到我这么败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本来就是罪人呢，你没有想到你自己有多败坏。那这个时候你认自己的罪，主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那感谢主，我们又圣洁了，我们良心又不责备我们了，所以又是完全 无可指责，无可责备，没有人可以责备我们，因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三十点，这是十柱光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生命又长大了嘛。一长大了以后，结果这个光呢又强起来了，现在是一百柱光。那么等一等呢，到了一千柱光。保罗到了晚年，他很成熟了，他可以说最圣洁的一个人。但他怎么说呢？那个时候也许他的光是一千柱光，他怎么说？他说我在罪人中是罪魁。他用那句话的时候，他不说 I was， 他不说我从前是罪人中的罪魁，没有，他在原文里面说我现在这个时候我就是罪人中的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是最圣洁的人，他能够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为什么？这证明说他所行走在生命的光中，那个光不是一烛光，不是十烛光，不是一百烛光，也许他是一千烛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越圣洁你越觉得自己无悔。但是感谢主，神是怜悯的神。现在你看见说，现在你看见说，主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难怪到了晚年的保罗，他不光在那里，平常从前他问安的时候都是愿恩惠平安怎样怎样，愿恩惠平安怎样怎样，那现在不了，到最后两封书信要寻到以前，他说恩惠平安还有怜悯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他认识什么叫怜悯了？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什么叫恩惠？我把钱给我的兄弟，这是恩惠。什么叫怜悯？我把我的钱给乞丐，这是怜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从前保罗认识赐恩典的神，现在到了晚年，保罗不只认识赐恩典的神是有何等的恩典，也给看见自己不过像乞丐一样，自己何等的不堪，自己何等的污秽，我乃是罪人中的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保罗到了晚年，他能够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他能够站在那一天，他能坦然无惧地站在神的面前。为什么？他是完全的，他是无可指责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这个路是非常清楚的。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当然保罗对我们有个期许，就是等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，弟兄站在他面前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就是生命达到最成熟的时候，就是因为生命成熟了，所以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这个生命能一直长到宝座，能够长到神的面前，而且呢我们能够站在他面前完全无可指责。那这个时候保罗就告诉他们说，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那么招什么招呢？我们说过了，这是国度的护照。好，我想呢这个就是保罗的叮咛，从第四章到第五章保罗的叮咛。那现在呢我们来到很重要中间的一段，中间的这一段，那就是第五章十三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这一段。那详细的我想不说了，我们把重点点一下就好了。那么当然这个第二段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第十七节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一段圣经它的重点呢是讲到云里，是讲的云里，一同被提到云里，然后呢在空中与主相遇。那么这里讲到被提，所以我想把这里的话提一下，好吧？我们先讲到什么叫被提，什么叫被提到云里。那么毫无疑问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在这里该给我们看，就是所有在主里睡了的人，在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，在基督里死了的人，他们要复活。然后呢那个时候还活着的人和一同被提，就到哪里？提到云里面，然后呢在空中与主相遇。那么在我们说到这个以前呢，我们看几节圣经好不好？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，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，第二十四节，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，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里。然后第二十九节，主人说不必，恐怕薅麦，让麦子连麦子也拔出来了，容这两样一起长，等着收割。当收割的时候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，先将败子入出来，薅出来，捆成捆，留着烧，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看主怎么解释这一段的话。那当然，这里麦子就是第三十八节、三十七节。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，就是我们主自己。田地呢，就是世界；好种就是天国之子。然后我们的主就把我们这些天国之子当作种子呢，就撒在哪里？就撒在田里面。大家不要忘记啊，这都是麦子。很明显，这个种子是麦种。我们的主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结出许多子粒来，所以我们的生命乃是麦子的生命，那其他的生命都是败子的生命。好了，然后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。然后下面说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讲了收割。然后呢，前面的二三十节最后说，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那请大家记得了，今天我们在地上，主把我们的麦子呢种在这个地上，那么太阳晒的时候，这个麦子就慢慢成熟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呢乃是在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，在世界我们才能熟的。那么当太阳越晒的时候呢，向着天的那一部分越来越成熟，然后呢穗上就长满了许多的籽粒，很清楚的。那么它靠地的那一部分呢，越来的根越来越松，越来越松，越来越松。所以到了末了的时候，农夫要开始收割了。收割什么意思呢？收割呢必须等到啊它的根呢越来越松才好收割，如果根很深的话，它很没有办法收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说这个收割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我们向着地要越来越死，向着天要越来越活，然后呢这就显出我们生命成熟的情形。所以这里有一个蓝图，弟兄姊妹，当保罗看见生命刚刚诞生，现在我们的主把他们放在田里，所以他们才有逼迫嘛，所以他们才有苦难嘛，太阳越晒他们越成熟，那感谢主，这个麦子慢慢慢慢慢成熟，到了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，因为麦子最后成熟了嘛，那这个时候农夫要做什么呢？就要收割了。所以对农夫来讲，什么时候收割是问说这麦子什么时候成熟，所以收割的时候是决定成熟的，成熟的时候就是收割的时候。那么什么叫收割呢？圣经主自己讲了，要把麦子收在仓里。这什么意思？这意思就是说，现在麦子不放在田里面了，现在麦子呢把它放在仓库里面。仓库是什么地方呢？仓库是主人农场的家，农场主人的家和田中间的叫做仓库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他们不在田里了，因为一成熟以后就不放在田里，就把它收在仓里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的家在天上，那仓是什么呢？仓库乃是神的宝座和世界的中间的地方，那这就是空中了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一同被提到云里。那现在我们懂得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动作把麦子从田里，从世界把它收到空中，这个叫做背起。所以主讲到背起是再清楚不过了，背起是和成熟发生关系。你成熟了就把它提走了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一片的农田有的地方它因为长得特别快，那就是初熟的果子，那初熟的果子呢一定要献到神那里去的，所以拿殿里面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你记得吗？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初熟的果子啊，如果收割了以后，它不是放在仓里面哦，他是要送到耶路撒冷圣殿， 然后呢，祭司要站在神面前摇一摇的，你懂吗？这个叫做初熟的果子收割，那就是说现在也那神的家在天上，神的仓库也在天上，所以这都是指着背提来说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所有初熟的果子，它收割完了以后是送到圣殿里面去当作摇祭的。所以你如果问那个时候主耶稣，那个时候这个祭殿里面的祭司，你问他们，你说这个果，这个初熟的果子从哪里来的？他们告诉你说，一定从加利利附近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加利利的附近是火山区。不知道什么时候以前有一阵火山爆发，结果火山爆发就产生了现在的加利利湖。这个加利利湖本来不在，但是后来天崩地裂，然后弟兄姊妹，你没有想到一切都是审判，但是没有想到加利利湖就这么样产生了。然后附近呢，因为是火山灰喷出来，所以它的泥土通通是黑颜色的，连石头也是黑颜色的。那弟兄姊妹都知道，如果是白颜色的泥土啊，是不容易长大的。白绒泥土因为它太阳的光啊通通反射出去，它不吸收光，所以它很难很难生长。所以在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呢？因为拿撒勒那一带的石头啊都是石灰岩 chalk， 像粉笔一样，所以呢你在那里没有办法种东西，难怪拿撒勒不能出什么好东西。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说在加利利海附近，如果主撒种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落在好土里面，什么是好土呢？那些黑土才是好土。这些泥土是神工作过的，背后有眼泪，背后有地震，背后有火山，暗中神已经做了，结果就把它变成好土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，因为它是好土，所以同样太阳晒，但是因为它吸取太阳的能量，很容易吸取，所以麦子很快很快就成熟了。那初熟的果子，圣经告诉我们说是送到殿里面去做摇祭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当你读到启示录十一章的时候，那个男孩子是一直被提到哪里？提到宝座的，因为那是初熟的果子。所以你去读启示录十四章，很明显给我们看，读十四章很明显给我们看，那是初熟的果子。但是后来呢，庄稼全部熟透了，收割吧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个也是指着背提说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所说的，要把这些东西，要把麦子收到哪里？放在仓里。仓里什么意思？不是宝座，也不是地上，乃是中间的云里，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空中与主相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说，不要忧伤，好像没有指望的一样。我们都像什么呢？我们都像那十个童女。讲到十个童女的时候，又讲到两个人，那两个人就指着教会里面主耶稣来复活的，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人。结果呢，一个被取去，一个被撇下。那被取去的就一直的被像，就是男孩子被提到宝座的。那么你看见初熟的果子是被带到殿里面去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结果你看，根据这里给我们看见是等到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在基督里的人，他们要从死里复活，还有活着的人就一同，不光复活，而且被提到空中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不要问说到底被提是一次那两次，这里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说收割背提就是收割，收割是什么？和成熟发生关系，就是背什么时候背提是和什么时候成熟发生关系。所以一讲背提一定讲成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为什么帖撒罗尼迦讲这件事情呢？因为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只要生命成熟了，你看见 这个生命经过宝座，从马槽开始，经过十字架，太阳晒嘛，然后最后呢达到宝座。所以我们的主的身上是升天，从马槽达到宝座，这是经过十字架。你看见这是我们主成长的轨迹，我们的主如何我们也如何，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也是一样的，在主来说是升天，在我们来说是背弃。所以我想很清楚的，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初熟的果子是到家里到店里，然后呢一般的果子，一般的其他的庄稼呢是到仓库里面。那主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的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最后全教会心腹是在云端，是在空中与新郎相遇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日子叫做基督的日子，新郎与心腹相会的日子叫做基督的日子，也叫做主耶稣基督的日子。那等一等我们要来看圣经什么地方提到这些事。不过呢，在这里我稍微的要说一下，我稍微的说一下，我们呢才能够明白到底第二段跟第三段到底不同在哪里。然后呢，我们再读到后书的时候，我们就更清楚了。那讲到云的时候，我们好不好现在看一下那个投影？那现在我们有一节，现在我们的圣经就是，我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那现在我们要读一节的圣经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。第九节，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，说：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的来。那这段圣经弟兄姊妹你注意吗？当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，圣经说有一朵云彩呢就把他接去，然后就看不见了。那么就在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当然包括约翰在里面，那么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，就解释我们主怎么升天的。那这两个人呢，普通我们以为是两个天使，这里圣经没有说两个天使。那不要因为两个人穿白衣你说他天使，你知道所有医院里面的护士都穿白衣，他们不是天使。所以很多人读圣经啊，就以为这两个人就是天使，没有这件事，这两个人是见证人。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啊，有一次在变化山上，你有一个摩西，还有什么，还有以利亚。摩西和以利亚是国度的见证人。到了启示录十一章，你看见也是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也做了国度的见证人。这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谁，你可以猜，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谁，他们乃是国度的见证人，对于主的升天有解释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一把很重要很重要的钥匙。那么这个解释是什么呢？加利利人呢、啊、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的回来。那现在弟兄姊妹，他怎样往天上去？他从橄榄山到了云端，然后呢就看不见了。虽然看不见了，我们知道最后他从云端到了宝座，你读起读使徒行传很清楚，他最后终于升到天上去。所以主的升天是分两个阶段的，第一个阶段是大家都看得见的，第二个阶段是看不见的。第一个阶段是公开的，第二个阶段是秘密的，是隐藏的。所以我们的主是这么升到天上去的。那现在很重要，这一朵云彩，一朵云彩把它接去了，那朵云彩就是保罗所说的那朵云，这一点很重要的。然后不止这样，虽然这里说，你看有一朵云彩把它接去，便看不见它了。 那么很明显的把我们的主的升天分作两个阶段，一个是看不得见的，一个是看不见的。那么他怎么升上去呢？他也怎么回来？所以主回来的时候呢，是从空，是从宝座到云端，然后呢从云端才到地上。所以现在我们记得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是从宝座到了云端，这怎么回事呢？男孩子不是得胜者被提吗？他代表全教会去迎接我们主回来，然后我们的主呢就和他们一同从宝座就到了云端。那么到了云端的时候，那些在主里死了的人、睡了的人要复活，还有和当时还活着的圣徒就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。那不要忘记，提到宝座的是两个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那不要忘记，那个麦子是收在殿里面，像摇祭一样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大部分的我们在主里面都睡了，就像十个童女一样，十个童女他们等，结果新郎还没有来，他们就通通睡。不管是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，他们都是童女。圣经没有称呼不信主的人做童女的。那不光这样，他们都要有油，证明他们都有圣灵。但是他们都等候主，等候主没有回来，他们就都睡了。所以全教会乃是这十二所代表的，两个人加上十个是十二个，两个是少数，是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活着的。结果你看这些人，他们被提到，男孩子被提到宝座。那么我们这些剩下，我们这些也许在主还没有回来以前就已经睡了的人，还有呢和当时还活着的，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，他们要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很清楚，根据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很明显是全教会被提的，而且是在末次号角吹响以前。这什么意思？你知道说啊，根据启示录，到了主要回来以前有七个印，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里面包括七个号，到了第七个号以内里面呢包括什么？包括七个碗。七个碗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是指着神的愤怒来说的。那末次号角就是当第一个碗还没有倒在地上，神的愤怒还没有倒在地上以前，全教会通通被提了。因为没教会是不经过神的愤怒的，神的愤怒是为着不虔不义的人，神的愤怒是为着敌基督的。所以在这个以前，末次号角吹响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所全教会那些全教会通通没有经过。没有，如果他们留在地上的话，那么你知道说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了。结果就全体被提，提到哪里呢？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所以保罗说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这是保罗试着要告诉我们，叫我们有得着安慰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不管怎么样，不管什么情形，或者是收在仓里，或者是收到店里，你看最后的结果都是成熟的。所以等到整个庄稼熟透的时候，那全教会呢就被提到空中，不光是死的还是活的，通通被提到空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被提的时候就是教会成熟的时候，那被提的时候就是神心意快要完成的时候。那么整个的所谓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基督的台前，那么这个也是发生在那个时候的。那是细节，我想我们不去说它，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，它的重点就重在哪里？就重在被提这件事。那么重点重在成熟这件事。那么好了，当约翰他看见那朵云，然后看不见了。多少年来他一直问说， 到底我们的主，他知道主已经升到天上去，但云的那一端他看不清楚，看不清楚。所以大概主升天以后，大概他又走了差不多60年到70年的道路。我现在他心中有个遗憾，就是到底我们的主是怎么从云端到宝座，他到了宝座以后他是个什么样的情形。所以你知道保罗是爱，约翰是个爱主的人，这60年这70年好像他向着，好像他是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是那朵的云彩叫他看不见主的脸面。虽然他在圣灵的交通里面他也与主有交通，但到底他有一个缺憾，到底他不能面对面的看见他的主。所以因着他的思念，因着他的怀念，弟兄姊妹，到主日的时候他被圣灵感动，那那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主就把那个启示就给，终于主最后把那个幕幔揭开了。所以启示录第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，最后他把那个幔子揭开了，他写了约翰福音。这是约翰在地上他怎样跟随主，一直跟随主到那个云端，然后他就看不见他了。所以约翰福音乃是指着云这一端的启示，约翰的启示录乃是指着云那一端的启示。要知道云的这一端，这是约翰福音，要知道云的那一端，这是启示录。但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，只根据旧约的但以理书，他隐隐约约大概知道主升天以后的情景，这个他知道的还是有一点，但到底他没有得着直接的启示。因着爱的缘故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想象到60年他不管在哪里，在以弗所也好，在拔摩也好的，你看见他必定是常常举目望天的。他看见一朵的云，他就想说，是那会不会是那朵云把我们的主带回家，也是那朵的云把他带回来的。因为根据见证人的话，他怎么升上去他也怎么回来。如果是主是从宝座到云端的话，那如果主的脚踩在云端，他应该隐约能看见主回来了。约翰是个等候主回来的人，每一次风吹，每一次草动，每一次黄昏或者晨曦或者晚霞，弟兄姊妹，这许许多多良辰美景，一个思念主回来的人，像约翰，你记不记得他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所以只有主知道那60年约翰是怎么经过的。每一天当他举目望天的时候，他就记得说是那朵的云把我们的主接到天上去了，什么时候他才回来。所以你能知道说，他梦是那个云，他醒着也是那朵的云。因着这个缘故，当圣灵把那个幕幔揭开，给他看见云端那一面的故事的时候，果然一点不错。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三章，你看见给我们看见主升天了。你记不记得主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这个地球呢乃是外院，但是现在呢主到了圣所。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个圣所是天上的圣所，所以你看现在大祭司是从外院到了圣所。这是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三章，然后第四章到第五章，你看见到了宝座了，到了至圣所了。所以现在呢，约翰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我们的主升到天上去，而且那里告诉我们说，当他哭，当约翰哭说，谁能够佩德展开那个书卷呢，有听见声音说是犹大的狮子，结果他转过来看，在宝座中间乃是一个羔羊，是只有他是配的。那么讲到羔羊的时候，约翰用了什么字呢？他说他是刚刚被杀过的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，就是这就是我们的主刚刚升天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宝，这是约翰他一直挂在心头的，我们的主他是怎么从云端到宝座的。那现在第四章第五章就告诉我们说，他果然升到天上，而且是刚刚升上去的。你看神纪念约翰，因着约翰爱主的缘故，所以现在我们的主把云那端给约翰看见了。弟兄姊妹，难怪他第一章第七节说，看啊，他驾云降临。 等到他驾云降临的时候，那就指着第二个阶段，就是指着从云端到什么，到宝座了。所以现在你能看见说，很明显的他心中所注意的乃是那个云。所以你一直读，你读到这个慢慢，然后你读到十二章，很清楚，你看见吗？很清楚，你看见说这个被这个男孩子呢就被提到宝座去了。换一句话，麦子被收到殿里面当作摇祭献给神。那不光这样，他们代表全教会迎接我们的主回来。所以你读到第十四章的时候，你看有一个像人子的就坐在云的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在十二章的时候你看见他在宝座，到了十四章他就从宝座就到了云端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他说，然后他说庄稼熟透了，收割吧。所以这指着什么？这就指着那些在主里睡了的人，他们活过来，还有指着还活着的人，然后呢全部都收割，都因为都成熟了，然后被提到云中就与主相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，到了十九章，启示录十九章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就翘在橄榄山上，他是和众圣徒一同回来的。所以请记得，这第一段主的来是秘密的，第二段是公开的。从宝座到这个到云端，这一段他像贼一样，他来的时候不给你电话的，你不知道的。他来的时候专门偷珍宝珠宝的。如果贼来偷垃圾的话，我希望他天天来。但是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来是把最好的偷去的。男孩子就是被他偷去的，就被提到天上。所以主说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然后我来我要接你们去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一面是男孩子升到天上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我们的主来了，很明显的是把这个是把什么，是把男孩子偷去了。那不光这样，他来了以后，你看所有的全教会就是他的珍宝了。然后呢，就把他们接去，在云端与他相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第一个阶段。这个阶段呢，他来像贼一样。但第二段就不同了。第二段呢，这一段是为着圣徒来的。第二段呢，是带着圣徒，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，那个时候要审判全世界。他就不再是救主了，乃是审判的主。所以请记得，这个就是第二个阶段。那么第二个阶段是什么？第二个阶段就是从宝座从云端一直到脚踩在橄榄山上。那么就在脚踩在橄榄山以前，第七个碗，这个七个碗神的愤怒就倾倒在这地上，然后我们的主才踩在橄榄山上。那大家记得，那个七个碗倒在地上的日子，圣经称它做主的日子，也是耶和华的日子。这个是为着审判全世界的。所以大家记得，那个乃是指着在我们的主回来以前有一段的时间，你看神的愤怒临到敌基督，神的愤怒临到全世界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，像闪电一样闪电，全世界都看见了。然后那个时候全世界的电台就一个 CNN， 可能就全世界可能只有一个节目，就是我们的主已经从橄榄山回来了。但是那一次他回来乃是审判的主，他是为着要审判全世界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在带着那些忠心，带着众圣徒就一同来到了橄榄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讲到主耶稣，讲到主的再来是分两个阶段的。第一段是秘密的，第二段是公开的。那么等到他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大家都看见，大家都知道，都很清楚的。不要忘记，第一段当我们的主来的时候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。换一句话说， 主什么时候都可以回来，不是敌基督出现以后才回来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是等候基督呢，还是等候敌基督？当然你等候基督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背提什么时候可以发生呢？背提是随时可以发生的，所以他是忽然来到。这个不要忘记，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。但帖撒罗尼迦后书给我们看说，主来的时候他是定时来到。你怎么说定时来到呢？就敌基督只要出现在耶路撒冷，他把偶像一放到圣殿里面，从那个时候开始算三年半，我们的主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，所以是定时的。所以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，主的日子来到以前一定有一些事情发生的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一面是突发性，一面是定时性的。那另外一方面，大家不要忘记，那一天当全教会聚在基督面前，新郎来了，他们都聚在云端，都在空中与主相遇，就是新郎与新妇相遇的日子。弟兄姊妹，圣经称它作基督的日子。所以十三节到十八节是基督的日子，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主的日子。那请大家记得，讲到基督的日子是你们和我们，讲到主的日子，你看第五章第二节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人就是他们，他们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弟兄们，你们，那弟兄们您记得吗？讲到主的日子是他们，不是我们，也不是你们。所以讲到主的日子，人正他们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这里说了三次他们，他们，他们是谁们？他们指着世界来说的。所以主的日子是对着世界，你们和我们所说的日子乃是基督的日子。好，我想我们好不好把那几个地方看一下，到底圣经什么地方提到基督的日子，我们很快看一下好不好。那是腓立比书第一章，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，第六节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所以这里叫耶稣基督的日子。第十节，你看这十节啊，就叫那这叫你想起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，使你们能分辨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站在基督面前的时间，主耶稣降临的时间，这指着基督的日子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，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称赞归于神。所以不要忘记，那是丰收的日子，因为所有的麦子全部收割了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属灵的丰收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生命的丰收，基督的日子是跟这个紧紧相连的。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第十六节，或者我们读前面的好不好？前面第十五节，使你们无可指责。你看又同样的话，诚实无为，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保罗的荣耀，也是他的冠冕。所以你现在就知道，在帖撒罗尼迦讲到主来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他特别是指着基督的日子来说的，奖赏的日子，丰收的日子来说的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第八节。你看啊，第七节，以致你们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，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，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，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日子无可责备。你看这个和帖撒罗尼迦话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帖撒罗尼迦那里所讲的，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都是指的主的日子啊，对，基督的日子。这个特别是前书，后书呢，重点在哪里？重在主的日子，也是耶和华的日子。那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，讲到耶和华的日子，我们看几个地方就可以。以赛亚书第二章，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十二节，必有万军耶华降，必有万军耶华的一个日子，要临到骄傲狂傲的，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。十三章，六节，你们要哀号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近了，这日子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。第九节，耶和华的日子临到，必有残忍愤恨烈怒，使这地荒凉，从其中除灭罪人。这个罪人就是那个大罪人，指着地基督来说的。好，我们最后再看约珥书就可以了。约珥书第一章，约珥书在何西阿的后面，两节是圣经，是1069页。约珥书第一章第十四节，第一章，不是约珥书，是第一章第十五节。哀哉，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，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。然后第二章第一节，你们要在西安吹角，在我圣山吹出大声，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，已经临近。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，好像晨光铺满山岭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都是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的日子，就是主的日子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在九卷先知书里面都提到的，以赛亚提到，以西结提到，耶利米、约尔、撒加利亚、马拉基、阿摩斯、阿巴蒂亚，还有西番雅，那么通通提到什么？提到耶和华的日子也是主的日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这一堂呢说到这里就可以了。我们休息30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，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感谢你，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